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2月的第一个主日，也同时是我们农历最后的一个主日了啊！我们一面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是在对我们的恩典和看顾，也同时呢，我们也将在主的恩典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也是在一个充满着各样的征战与挑战的一个时代当中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是，不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时代和征战，而是基督在带领我们，是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去胜过这个世界。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在第十章中，也是作者最后的劝勉当中，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也同时也警戒我们，因为所有的提醒，无非是提醒我们更加来专心、来信赖主耶稣基督。好，我们请国弟兄再将第十章的19到39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3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若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泄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毁谤，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夺，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久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郭弟兄。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在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相信，也知道你的话语要给你所有儿女带来真实的坚固与安慰。是我们也晓得，自从人堕落之后，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下，并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权势，只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主啊，你彻底的胜过了撒旦，将所有在死亡里被辖制、被捆锁的人，使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与释放。主啊，今天我们也盼望福音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一群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救赎出来， 被释放出来的人。因此，我们不再继续做他的奴仆，我们可以在地上以遵行你的旨意为喜乐，为满足。虽然我们也仿佛看到末日的征战越来越激烈，我们需要为此，主啊，紧紧地跟随你，也需要效法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一样至始忠心。但这过程当中，你仍然让我们相信和看到，不是凭着我们的勇力，而是借着死里复活的羔羊和主你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也愿你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自己的道是真实是有效的。愿在以下的时间当中，求你的话语在此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在第十章的下半段，我们是在看到，当作者愿意用这么多的篇幅，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永远的有效的救赎果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使我们知道我们因信，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了。是因为我们借着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因着我们与上帝的联合，或者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得以恢复，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恐惧，还有仇敌的网罗。所以在我们上一周我们分享到在上面从19到25节那里呢，作者再次勉励我们说呢，既然我们有这样一条生命的道路，又有这样一位可靠的救主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罪恶已经被洗去，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因此说我们信靠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不用再背负良心上罪的重担，也不需要再活在死亡和恐惧的辖制之下，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来跟随基督，像基督所呼召的那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既是如此的话，我们所当做的难道不是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应当持定这样的盼望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跟随他的道路当中，虽然艰难，虽然有挑战，但这样的挑战不是要我们丧命的，反倒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更加经历他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刚强壮胆，使我们能够不至于动摇，因此我们也能够因此和众圣徒一同彼此劝勉，一同在世的日子来为福音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但接下来呢，从26节到31节开始呢，作者又是一段非常严厉的警戒。那在这里呢，有两个相同的，就是上面24节说呢，既知道那日的如此，既知道呢，圣经上说就是原文的意思呢，那个知道就是看见，就是不只是看见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到，相信和看到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救赎，也是知道也看见耶稣基督还要再次来到，要降临，要作王，那就当更加殷勤谨慎，彼此勉励，勉励行善，在一起服侍主。那么26节说呢，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好，当作者一面在勉励我们忠心跟随他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叫我们避免另外一个危险。这样一个危险是什么呢？福音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要么你不断的被福音所更新，不断的忠于耶稣基督，忠于他的道来跟随他，要么 你就可能因着跟随基督所面对的困难，可能会有的舍己付出呢，你可能会轻弃离开福音之道。我们想到当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当主耶稣非常直接明显的将生命的粮这样一个真理的道告诉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对于这一群前一天还热火朝天的百姓来说的话，对他们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挑战他们的真信心，是否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来顺服他的命令，是否真的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还是说仅仅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某方面的好处？所以福音如果要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光照到我们的时候，必然要将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自己所未曾留意和发现的黑暗的部分展现出来。当这一部分展现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诚实的，既要面对福音，也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当你面对福音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是谁，他究竟是谁。他只是一个能够将饼分作很多份，让很多人都能以极少的食物让很多人都能吃饱的。他仅仅是一个将你所需要的，在今生所关注的事情能够赐给你，使你得满足的那一位，还是说他是那位永远的生命？他是那位天上的粮，他是那位永恒的主宰，是你所敬畏的、所当敬拜的那一位。你必须去面对他。同样，你也必须面对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心是要继续寻求在肉体当中以自己为满足、喜乐，以自己的愿望为追求的目标，还是说真正以上帝为中心，以他的国为你的国，以他的旨意为你追求的目标？当面对这个时候，那你也必然看到耶稣基督说：“来跟随我。”就意味着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而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承认说，哦，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是耶稣基督。你既然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他就是你的王；你既然承认他是耶稣基督，那他就是你的主。所以，要么你就忠心来做他的仆人，来顺服他；要么那就可能在得知真道之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一段警戒呢，又是希伯来书当中非常严厉的一段警戒。因为这里说的故意犯罪，对这个词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理解。大家可能都会认为，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不是好像都是故意的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有失败的经历，你可以想一下。哪怕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会陷得最重，但是好像我们无法推脱责任说，说每一次犯罪我们都是故意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说的故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只要有失败或者只要有犯罪，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得救的盼望和机会呢？圣经原文的故意的意思呢，是指的自发的、自愿的那个意思。那个自发自愿的意思呢，这个就好像约一书那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那里呢，就有一种相类似的意思呢。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故意犯罪，意思就是不会自发自愿的犯罪。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在得知真道，这里的得知呢，就跟看见，就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是一样，或者真正听到福音之后，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福音之后，如果还继续活在罪恶当中，是一种自发的、自愿的活在罪恶当中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要警戒什么样的人呢？是警戒那些已经听了福音，甚至已经活在一个信仰共同体里面的神的百姓。 这些已经成为圣约子民的，但是他们可能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够清楚，甚至他们也并没有真实的委身在这样一个信仰当中的人，这样是对他们一个极大的提醒。若故意犯罪，也就是说他们的心仍旧活在，或者说仍旧在罪的旧的生命当中活着，仍然没有真实的委身于基督，还在为在罪恶当中去生活的话，那样的结果就是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就是表示他们并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也并没有真正与上帝的救赎之恩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个真正活在救赎之恩当中的人不会故意犯罪，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故意犯罪，意思就是说不会持续性的自发性的一直在罪的光景当中，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使得他不能满足于喜悦于活在罪当中抵挡上帝的那种生活状态。福音带给我们的光照，就意思是说一个真正被福音所打开的眼睛，他不能再闭上，他无法让自己再活在黑暗当中，好像什么也看不见，好像可以再过着过去的那种生活。如果他还持续回到过去的状态当中去生活的话，那实在表明他与上帝的赎罪之恩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没有活在救赎之恩当中。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只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仇敌的烈火。等候上帝的审判是表示每一个人，特别是背弃真道、离弃真道的人，要面对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没有一个人逃脱。今天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在世上都会面对一个考量，也就是说，你不管跟不跟随耶稣基督，不管是否愿意选择去效忠于他，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很多的痛苦，也包括今世的很多的损失。那么有很多人觉得说啊，好像我不愿意为基督去受这些苦难或者忍受这些损失，就好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很多，甚至他们永远不会失去一样，他们不用去面对上帝一样。因为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实际上他们活在是一种无神论的状况，他们并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也甚至不想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以为他们不用去面对上帝，但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他的审判。只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的宝血所救赎，被他所遮盖洗净的话，那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那公义的审判，我们必然被定罪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最终的审判和那一个永远不熄灭的烈火呢，是为谁预备的呢？是为上帝的仇敌所预备的，包括堕落的天使和他的差役，还有一切顺从撒旦抵挡上帝的人，他们的结果就在烧着的硫磺烈火当中。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其实这两条道路是泾渭分明的，是非常清楚的。从人堕落之后，除了上帝所拣选的信靠顺服上帝的人，其余的人都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所以赎罪的祭是为谁预备的呢？赎罪的祭是为那些真正悔改信靠归向神的人所预备的，而对那些表面上虽然称为上帝的百姓，称为认识神的人，而没有从内心真正悔改归向他的人来说，没有从行为上结出悔改的果子的人来说，这话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那样，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也不要自己想着说我们是神的百姓，如今斧子呢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都将被砍下来丢在烈火的窑中。 施洗约翰是如此警告新约的时候，那一群上帝的百姓，当他们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在对他们进行审判。正如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每一次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的话也同时在向我们发出审判。或者我们今天被上帝的福音圣道所审判，我们向他悔改认罪，我们就得以脱离将来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或者我们将这样的机会看作平常，失去的时候，那将来我们只能够等待着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没有人能够逃脱。作者再一次呢，用对比的方式，将这样轻忽福音、离弃真道的这种严肃性呢，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和新约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做了对比。当然，很多时候人会说，旧约的时候人是活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是严肃的，是可怕的，好像上帝的审判随时随地都临到。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有人亵渎了耶和华的名，只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那就可以用石头将他打死。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去捡柴，耶和华的命令吩咐呢，总要将这样的人致死，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但到新约，很多时候人认为说，在新约是在恩典之下，这恩典大到好像我们现在不听，没有。违背了上帝的话，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好像暂时仍然是平安的，对吧？我们没有即时的一个刑罚和审判，即使你活在一个有建制的教会当中，教会的纪律也不是像旧约那样直接处决你，最多是停止你属灵的圣餐或者会员的资格，已经是很严重了，好像人看不到。这样一个在圣洁、公义、上帝面前的生活的一个严肃性，但是作者却向我们说明，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这样一个看得见的后果和审判就会临到，那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呢？好。前面我们在讲，上帝的儿子是屈尊降卑，他既是神，又为我们成为人，这是极大的恩典，是为了施恩、怜悯、拯救我们而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福音。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他对于那些轻忽这福音的人来说的话，这就变成了极大、极严肃和可怕的审判了，因为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虽然耶稣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但是主耶稣也在离世的时候告诉门徒们说，犹太人这些抵挡，甚至将他钉在十字架拒绝他福音的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了。耶稣说，如果我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我，也已经听见了我所讲给他们的福音，他们更加的刚硬、悖逆和拒绝，那他们的结果就是更加悲惨的，因为他们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我们再想到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用牛羊的血与百姓立约，使百姓知道他们成为上帝的圣约子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在新约当中，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约，使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但是，当人不相信和不接受耶稣基督这宝血的恩典之约的时候，不进入这样的约当中，不履行这样的一个忠心和信心的时候，信靠的时候呢，那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当做平常。这个平常的意思呢，就是呢，当做是污俗的，就是把它看作和所有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是无用的，就觉得是没有任何用的。 就这种无用呢，就是表示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也没有用信心与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救赎恩典呢调和，不接受这样的救赎恩典。这是一方面。所以从这点来说，所有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极大的福音救恩的这种不信呢，都是对上帝恩典极大的轻看和藐视。因此，当我们或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或者是向我们所传福音对象来说，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看到不信不只是一个选择，不只是说像大家以前所认为那样，你可以选择信呐，你也可以选择不信。不，这是一个严肃的责任。你所选择的信，是你对上帝的一敬畏，也是对上帝恩典誓言的一个敬畏。但你选择不信，恰恰是对上帝的誓言、他的恩怨和他作为的一种轻看和藐视。就是你不以为然，你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也没有那么必要。我可以选择信，我也选择可以选择不信，好像无所谓，我可以把它轻贱。但是在这里，圣经很严肃地告诉所有听众、所有看的人，让他们知道福音对于你们是何等严肃的事。因为拒绝福音的，就是践踏神的儿子，是把上帝的福音踏在脚下，是轻看和藐视的态度，而且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是无用的。另一方面呢，这样的做法呢，又是亵慢了施恩的圣灵。我们都知道，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和礼物，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借着他的儿子，又将圣灵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住在他们的里面。但是那些拒绝和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是拒绝施恩的圣灵在他们内心的工作。我们也不要急。仅仅觉得呢，圣灵的工作好像只是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懊悔，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悔改。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改变，是我们人生的主权的一个交接，是我们真的走下自己的宝座，让基督坐在宝座之上，去完全的顺服他。没有上帝的恩典，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彻底的从心里悔改。但那些拒绝悔改的人，就是亵慢，不但轻看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也是轻看了圣灵的工作。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说，啊，今天信耶稣太难了，危险和挑战太多了，我可以选择到什么时候信耶稣呢？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说，或者有一天我离开体制了，我退休了，或者我离开这个国家、这个环境了，或者我到某种地步，我所求的一种人生的理想、利益都满足达到了，我再信耶稣，好像决定怎么样信耶稣、什么时候信耶稣的这种决定权在我的手中掌握着，在我把握着，我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这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对福音的轻看和对圣灵的藐视。耶稣说得很清楚，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们虽然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能够决定说，我选择我什么时候重生就重生，我选择什么时候得救我就能得救。这完全取决于圣灵他自己的施恩和他自己的主权。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说，如果一个外邦的信徒，一个福音的慕道友，他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啊，这种想法非常的无知和错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么想的，你会怎么想呢？你说现在跟随基督付的代价太多了，太大了，我现在不要选择侍奉神，我现在不要选择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代价我付不起。我要等到环境都改变了，都轻松了，我再跟随基督也是可以的，是吧？ 等我把这个世界我想得到的、想享受的、想拥有的都拥有了、享受完了，我再服侍基督，可以吧？我孩子长大了，让他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我再来顺服他，可以吧？等所有的制度环境都许可我们今天在家教育了，或者按照基督教教育了，等教会成熟了，等教会学校都建立好了，我再来顺服神的话，好不好？行不行？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种亵慢圣灵的态度，就是藐视和轻看圣灵的态度。因为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蒙恩得救，还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与成圣，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成就他自己的工作。那你说，既然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就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就行了，就等着圣灵引导我们就行了。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尽的责任。你今天可能在听一首诗歌的时候，在某一次读经、读某一些灵修的书，或者在某一次灵修或者主日听到的时候，圣灵在这时候在感动你的心，在呼召你的心来。将一切全然的献上，来归给他，来顺服他，来顺服主的命令，跟随他的吩咐去行。你如果觉得说我现在的条件不具备，我现在的困难太多，仍然在持一种拒绝的态度，以为说没关系的，今天圣灵会感动我，明天还会，这一次圣灵会感动我，以后机会还多的是。在位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机会不是你来决定的，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去行。你需要做，你我需要做的只有一样：圣灵在感动呼召你的时候，圣灵在引导你的时候，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你要听从他的声音去行，而不是说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来顺服基督，来向他降服。虽然我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在降服基督的过程都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值得好像与上帝较量的呢？你又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你也没有拥有超人的天赋，你也没有地上超多的财富，凭什么你一个叫花子一样的人还觉得有什么条件和基督去讲？但是你知道，每一个罪人，在他自己的心目当中，他都是一个王，他都是一个王子，他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特别了不起的人。对于他来说，让他放下人生的主权，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基督这样呼召我们，圣灵这样感动我们，就是表明说，罪人第一是自己没有能力去信服神。去降服于他。第二，施恩的圣灵是唯一能将我们带向归向他的那一位。第三，我们都有，也都应该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光照和引导。但是，对于那些听了真道之后故意犯罪，就是故意偏行己路的人来说，恰恰就是在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怎样加重呢？我们怎样理解这样一个他所受的刑罚是怎样加重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比喻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君王摆设了一个丰盛的宴席，所以就打发他的仆人出去呢，请那些。被邀请的人来复习，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你们都来复习吧。但是很多人都用各样的理由推辞拒绝了。有人说我刚买了田地，需要去看看；有人说我刚娶了妻，我不能去；有人说我刚买了牛，要去试试。总之，他们都拒绝了。最终，主人非常的生气，说邀请在大路边上、到街头上那些乞讨的人、那些路过的人都邀请来，让他们坐满我的宴席。时候到了，主人进入宴席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人呢没有穿礼服。这个礼服呢不是他自己自己预备的， 这个礼服是宴席的主人给所有来宾所预备的，每一个入宴席的人呢，都应当照着主人的意思，接受主人的厚恩，来穿上这一个礼服，以示对主人的尊重和感恩。但是呢，竟然有一个人呢，既然已经来到宴席上了，还没有穿礼服，于是主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最终。他仍然从这场丰盛的宴席当中被带出去，丢在黑暗当中，在那里哀哭切齿的。这些都是对所有听见福音的人一个极大的提醒。他们所受的刑罚该是何等的加重呢？也像加百农，也像伯大尼，不是伯大尼，就是伯赛大。在这些城市当中，主耶稣屡次的讲道、传福音，甚至说你已经升上天。但将来必要坠落阴间，所说的都是因为他们虽然蒙受主上帝如此多的恩典，将来他们所受的刑罚更是可怕的。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使他们重新懊悔，使他们重新领受上帝的恩典了。因为最后，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究竟谁是最后的裁决者呢？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节圣经来安慰鼓励我们，认为我们在世的生活，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公义和掌权。但是在这里呢，作者让我们不是说基督要审判外邦人、审判世人，乃是基督要审判他的百姓，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很严肃的。神的家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呢？我们说天国里面既有麦子也有稗子。上帝的审判先从他的家起手，意思是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要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现在我们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在地上的日子和生活，事实上都是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日子，是稗子或者是麦子，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被试炼和考验的过程当中，稗子最终将要被风吹散，他们在义人的会中必然站立不住，而只有麦子，那些真正有基督的生命、真正忠于耶稣基督的人。将要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所以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态，我们的信仰生活，不用去比较啊，看别人怎么样。小孩子可能不懂事，他们会认为说，你看看，好像我在敬拜的时候很听话了，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某个小朋友或者别人表现得很不好。那我们做父母的会劝导孩子说：“孩子，我们是活在神面前，我们是敬拜上帝，我们不要去与别人比较，因为上帝都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信仰，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同样的，虽然我们都是成年人，难道我们不是常常的被蒙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会看带领我们的牧者，会看引导我们信耶稣的人，会看我们的长辈，看他们的信仰的状态和表现如何。有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看来看去，我们也觉得啊，大家都不过如此，没必要那么认真，没必要那么忠心，因为好像你看不到太多好的榜样一样。但是这句话深深的提醒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谁说的？这是主说的，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每一个人都是赤裸敞开的。你何必要拿自己的人生，要把自己的信仰与他人去比较呢？好像要从这种比较当中来看到自己信仰的正确与否，看到自己的选择是好是坏，自己的价值几何，没有必要，因为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 因为在今世，有很多人赞扬的人，将来可能在上帝面前是羞愧的；但有很多在地上被人轻贱的人，被人不注意的人，可能将来在上帝的国中是大有荣耀的人。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主所知道的。深渊在主，他必报应。你如果选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你所有的损失其实都不是损失，因为你将或者说那些真正能够去舍己的人，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最大的报赏，那就是基督自己。如果没有看见基督的价值，看见基督益处的人，他就会以基督为羞辱。但相反的，那些真正看见基督荣耀的人，他会以基督为荣耀。不但是在将来以基督为荣耀，就是在今世，在苦难、在患难、在损失、逼迫、急难当中，基督就是我的荣耀，基督就是我的一切。就如今天我们说敬拜所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基督就是我的一切。基督如果不是我的一切，那基督就对我没有任，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所受的报应是一样的。耶稣说的非常的严肃。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将来在我父和众使者面前，我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我在我的父的国度里，在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不认他。所以最后的一句总结，的确是很大的提醒：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最怕的是落在人的手里，对吧？落在那些邪恶的、那些不敬畏神的、良心是没有良心的人手里，我们觉得那是很危险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落在神的手里，永生神的手里才是真正可怕的。这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我们要想。要么你在上帝恩典的手中，就是被他的救恩所包裹、所覆庇的手中；要么你就落在哪里，就落在上帝公义的刑罚审判的手中。那这里当然说的是上帝的审判的手中，真是可怕的。耶稣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做什么的，不要怕他。”我告诉你，真正说应当怕的是那杀了身体之后又能具有权柄将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今天究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的考量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怕这样一个不敬畏神的政府，也会怕我们不敬畏神的丈夫。或者不信不不，还有我们没有信靠福音的我们的家人朋友，这个世界很多的势力都会让我们怕，但是事实上最可怕的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因为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人能够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没有人救我们脱离他的审判，所以，作者在讲完这一段。极其严厉的审判之后，其实给到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对于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来说，他们曾经走过一段火热的爱主的日子。其实，当我们来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往日蒙光照以后，你有过忍受大征战各样的苦难吗？你有过信仰曾经过去有的忠心吗？相对于七八十年代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太过于平淡，以至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大征战。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说啊，我们为了基督教的教育、孩子的教育，还有等等 好像我们忍受了一点点家庭上的征战、冲突和矛盾，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付出了好多的代价，好像付出了很多一样的牺牲，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很伟大、很了不起。事实上，比起属灵的前辈们，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太平顺。可能你会为了信仰啊，可能辞去一些工作哈，失去一些比较好的赚钱的生意的机会，甚至你也会觉得你放弃了孩子一个好的学校等等这一切，其实这些算什么呢？比起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些往日。在福音里面蒙召的圣徒来说，他们蒙了光照之后，就是蒙了福音的呼召之后，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说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那种苦难是要命的苦难。他们真的是舍家舍业，甚至是舍生命。他们真的是在那一个征战当中忍受各样的苦难。这样的苦难有几多呢？他说：“一面是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精，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些话都在讲说什么呢？讲说当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实际上你就被推到了世界的中心，就被推到了一个大的一个舞台之上，你成了众人观看的一个对象。你说不至于吧？我们信耶稣就尽量的悄悄的，尽量的别人不要发现，不要知道。但是你无法做到。任何一个真正做基督徒跟随他的人，你都不可能做一个悄悄的基督徒。我们还记得，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门徒是公开的跟着耶稣，就像12个门徒们一样。也有些妇女们一样，是耶稣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但是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比较体面的人，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都是众人所尊重的人，他们都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公开自己的信仰，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你能一直做一个悄悄的基督徒吗？你能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吗？不能，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尼哥底母他要走出来，亚利马泰的约瑟他要走出来。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多么的重要，或者是不重要，当你跟随基督，你就被推向了这样一个舞台的中心。你成了一场戏精，像保罗所说的，要演给天使，要演给世人看。这场剧已经拉开了，你已经被置于这一个仿佛当年的斗兽场一样，众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就成了一场戏精。患难就是这个大的背景，毁谤就是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众人在观看。你说，哦，这太痛苦了。我不喜欢让我的生活被别人观看，被别人检视，被别人指手画脚。但是你必须面对，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身上所带来的是一个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你不再是这一个世界的人，你是那个国度的人，你的行动举止都是代表着那个国度，要彰显那个国度。所以，对于曾经遭受逼迫的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来说，当他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他们选择跟随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分别出来了。他们不可能再和他们过去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尽量的和他们混合了。所有的混合主义在基督的福音当中都将被彻底的分开。你无法逃避，你都被置于这样一个戏精的中央位置了。当年他们的确是如此的忠心，他们情愿成为这样一个戏精当中的中心，他们以此为他们的荣耀。就是当他们被分别出来，被众人羞辱、毁谤、藐视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说啊，我们太悲催了。我们太孤单了， 我们怎么可能从犹太群体当中被这样隔离出来呢？我们怎么可能带上一个名号叫什么拿撒勒教党里的人呢？我们不是有非常这个优秀的、很好的一个名声地位叫犹太人吗？叫上帝的子民吗？现在我们倒成了一个拿撒勒教党的一员，但是不，这不是由他们决定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决定的，所以他们自己在曾经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忍受这样的患难，而且一面陪伴那样遭这样患难的人，他们在患难当中展现出来更加的一种彼此相爱、彼此的支持和勉励。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似乎觉得，好像作者觉得人会有疲乏、软弱和困倦。在那个时候，他们曾有的忠心，甚至他们已经看自己呢，的确就是这个世界寄居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陪伴那些被捆锁的人，就仿佛自己被捆锁一样，不以耶稣基督的锁链为羞耻，而且呢，就连他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基督徒过往的勇敢的、美好的属灵经历、他们的信仰经历拿出来说呢？是不是要来以此来好像给他们一些好像怎么说呢？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来认可他们呢？好像表扬他们一样呢？不是的，因为有一件事呢，我们承认。就是过往的属灵经历，的确会成为基督徒奔走天路的一种什么呢？一种极大的鼓励。因为这样一个鼓励，不是源自说，哦，我曾经表现得很好，我现在还要表现得要像以前一样更好。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会多少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曾经有过的那些勇敢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在某些阶段，你为着福音、为着信仰所做的决定、所产生的行动，在后来的日子当中，你可能觉得很难想象啊，当年我怎么可能会做那样一个决定呢？当年我们可能会怎么会走这样一条路，会做这样的事呢？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后怕，都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再去回首过去的那些曾经有的美好的经历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不是出于你自己，那不是说你很特别，你很勇敢，你很有忠心，你很能设计，那只能说明是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是上帝的恩典，他的爱在激励你，他的能力在拖着你，使你在那个时期能够这样来信靠他，以他为你的喜乐和满足。但如今你会发现，你的手可能会疲乏沉重，举不起来；你的腿可能疲乏无力向前再迈进一步，似乎觉得现在重担压力非常的大，就觉得过去我能舍这舍那，好像我都能够舍那些东西，我都不看重，好像现在呢，我什么都很看重。越是穷乏，越是缺乏，我就觉得东西越重要。我越觉得难以为基督舍己，好像我已经没什么可舍了，再舍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一样，就是会有的。但是过去美好的属灵经历，它将成为基督徒的勉励，让他们再次去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去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基督曾经做过什么，基督曾经做的这一切将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去做。所以，作者勉励说，过去美好的经历，那么你们曾经经历过，你们曾经有过，那么现在要如何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在19节那里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使我们得以勇敢的进入至圣所。那照样，现在这样的勇敢呢，正是基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再次不要丢弃，不可失去那一个勇敢跟随基督的心。 希伯来书当中用这样的词呢，这样的来翻译呢，的确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失去勇敢的心，就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的环境面前，我们就会胆怯，甚至心里消化，没有勇气，好像觉得今天我们跟随主，就是在漫漫的长夜当中，没有什么指望一样，不像是说我们挨过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好像就会有一个我们能看得到的希望和好的日子一样。我想在新的一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感受到新的一年将有更多的挑战，将有更多的困难和危险。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你要选择继续的忠心，或者说你会觉得彷徨无助，要在左顾右盼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意思说，这个勇敢的心在福音里面，在信心当中，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正如保罗劝勉提摩太所说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这样一个心已经给了我们，你不要丢弃，不要把这样一个心智，把这样一个对基督的信心勇敢丢弃。要像过去一样，对基督的忠心那样，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呢？这个赏赐就是将来你见主的时候，主能对你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赏赐不是说我今天我舍了一份好工作，上帝会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工作；我舍弃一个好的学校，上帝会为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学校；我舍弃了儿女，啊，我所眼见的一个前途，将来上帝会给他预备一个更光明的一个前途，不是的。这样一个勇敢将得到的是上帝的喜悦。你到那一天，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喜悦，你看见他的鞭伤，你看见他的钉痕，你看见他的荆棘冠冕的时候，那么你所有的伤心、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伤害，都将在他的荣光当中化作极大的安慰了，因为你与他同受苦难，你就与他同得荣耀；你与他同受羞辱，你就可以和他一同的分，同享他的尊荣。会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都是对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一个极大的安慰。而且，不但如此呢，36节，也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句话太宝贵了，因为我们必须忍耐，这就意味着第一，我们所走的道路和环境，你不会期待着说一路都是畅通的，都是花香长漫的。这是一条征战的道路，这必然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要行走这条道路，你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种应对，就是忍耐，必须忍耐。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圣经当中所说的忍耐，都不是咬牙的那种忍受，而是一种坚持，就是一种坚持，就是我们既然认定了，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持续的来信靠他，持续的来委身和遵行他的话。你必须，这是必须的，这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必须的，而且是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行完神旨意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忍耐，就是坚持。因为神的旨意是借着众圣徒的坚持得以达成的。你说神的旨意，上帝的筹划，他永远立定。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拦阻，一定要成就。但是你也知道，上帝的旨意不是他自己单独的去做，上帝的旨意是通过在我们这一群，在一些真正，在那些真正信而蒙召的人身上，去顺服和达成的。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必须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是作为一个奖赏给那些用行动来顺服的人的，而是说这个应许就是在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在忍耐的过程以及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许成就的一个整个过程，有机的联合在一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所应许他的呼召，对他的应许的福分，他就以信心和忍耐持续的来信靠神，来照着神的话语去走一样。历史历代圣徒也都是如此。今天你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因为接下来37节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表示什么呢？我们不止啊，我们觉得好像忍耐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意思忍耐仍然这样一者坚持，这样一个持守呢，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基督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他应许他要来，正如他对门徒们说呢，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的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就同我在哪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益处，如果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那要来的就来，绝对不会迟延的，时候到了。他必然要将他的荣耀显现，他的国度必要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那这两节圣经呢，是我们过去也分享过哈巴古书第二章里的圣经。在古时，上帝怎样兼顾他的仆人，神的众儿女们。在新约，上帝也是借着这样的话兼顾一切信靠他的人，因为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意思是，今天跟随主的人，在他里面的人仍然是因信而活着，不是因眼见而活着。这个世界只能看见他所看见的，但我们却属于那一个看不见的国度的，我们是等待那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将来要。有形有体，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一人因信得生，我们活着就是凭着对基督应许的盼望而活着。但是如果退后，的确，我们就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们在这样的跟随当中往后退去。因为他给我们提供的应许、恩典都是真实和有效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退去。所以在39节最后一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句话正是在鼓励那些真正属于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知道，我们如果说领受的福音恩典和属灵的生命重生是真实的话，那你就不是退后入沉的那种人，就意思是说你不是逃兵，你也不可能去做逃兵，你只能成为什么？勇往直前的人，你也必须成为勇往直前的人。勇往直前的意思不是说你往前进入战场是死，而是说你勇往直前是赢取你的得胜与荣耀，因为你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因为往后退的人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仅仅跟随基督往前走的人是一定大有信心与盼望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的人。正是因为我们带着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有份的盼望，我们可以坚持到底。最后一节是这一段圣经劝勉的总结，也同样继续开启了11章信心篇章的开始。让我们在期待11章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分享的信心的真意，给 历史历代的圣徒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与勉励。好，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将你极大的救恩、福音与你国度的蓝图向我们展现，使我们认识和知道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如果在爱里已得完全，我们就应该无所畏惧，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何等的真实的软弱，我们内心常常是恐惧战惊的，我们常常会灰心丧胆。当我们求主的爱再次激发我们的心，虽然我们不及我们的古圣先贤和我们属灵的前辈们，他们在福音当中真的曾经将生与死置之度外，而我们今天大多数的日子还是平顺的，但你今天呼召我们来跟随你，就是让我们，主啊，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踏着你的脚踪，踏着众圣徒的脚踪来跟随你。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活在你的面前，因为义人是凭信，是对因着对你自己的应许和你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的救赎盼望而活着，这样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因为结局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之上，我们应当仰望，抬头看见那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必得以到你的面前与你一同做宝座，我们也知道，我们必将忠心到底，因为你已经将这样的忠心赐给我们。求主祝福在位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靠耶稣基督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